他要我们有天国的人生观，有属地属天的价值观，要我们有基督的品格，要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开始在讲到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到的二十一节。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以前提过说，圣经是怎么一本书呢？圣经是一本讲到上帝救恩的书。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罪是当初怎么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不但是这个样子，他也告诉我们说，在最后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基督徒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人的过去是怎么样，基督徒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那基督徒更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说，将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信仰。因为让基督徒无论在多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不管他我们失败了多少次，不管我们的光景是多么的艰难，可是我们永远有盼望，甚至在绝望中我们有希望，我们在失望中有盼望。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基督的信仰。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叫他们同心合意的来抵挡仇敌。不但这个样子，他也告诉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说，这些仇敌将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而且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忠心在主里面的人，将来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我深深的相信，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不但是当初对腓立比信徒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今天的经文把它分成三段 ，OK， 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第一段我们讲到是牧者的榜样，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上帝给他负担是什么，上帝叫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上帝叫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建立教会，牧养他们，教导他们，这是使徒保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使徒保罗就站在一个牧者的立场来教导在腓立比的信徒。谁是牧者？弟兄姐妹，谁是牧者？啊，凡是在教会里面你教导别人的，你关怀别人的，带领别人的，这就是牧者。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恩赐，让你懂得怎么去关心一些怎么样新来到教会的朋友，还是上帝给你恩赐在团契里面你做同工帮助弟兄姐妹，还是上帝给你恩赐你就可以在主日学里面教主日学，或是上帝给你一个恩赐你懂得怎么去安慰那些在困难中的弟兄姐妹，那么那你就是个牧者。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使徒保罗他怎么做牧者的，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第一件事情，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件，他开始说弟兄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他是一个使徒没有错，可是呢他也是一个弟兄，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职务不一样，我们负责的事工不一样，可是我们在主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等级的区别，我们全部都是罪人蒙到神的恩典。然后使徒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这句话是他告诉了腓立比的信徒，他在他们的中间是一个做榜样的牧者。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告诉他们他的生命观是什么。他的生命观就是他活着就是基督，他死了就有益处。他也告诉他们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说他可以为了基督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他把基督看作他的至宝。当他 讲完了以后，他就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一起来效法他，来学习他的榜样。所以不但是使徒腓立比的信徒要一起，他鼓励他们要得到基督，而且他鼓励他们要为主来受苦。使徒保罗这一番话其实不只是对当初的腓立比信徒而说的，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不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鼓励吗？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我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我们很难想到，每次一想到使徒保罗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使徒，他纵横天下，他到处就为主传福音，建立教会，鼓励人。我们很难想象到他会泪流满面的在那流泪，为一些人流泪。这边的流泪，这边讲到说又流泪，这个流泪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伤心，而且还哭出响声来，表示一个人悲痛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真正好好去念保罗书信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非常真挚，心中有很真挚感情的一个牧者。他常常为了劝人家而流泪，劝那些不肯听他话的人，他甚至常常会板起脸孔来指责别人。可是呢，他私底下常常会跪下来流泪的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恨恶罪恶，可是他爱这些罪人，他希望罪人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这是他的目的。我想这是为我们每一个做牧者的立下很好的榜样。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传道人他不明白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不晓得他自己其实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他在我们中间其实也是一个弟兄。常常他们来到我们的中间，喜欢自我吹嘘，而且呢，他们所讲的、所想的，不是属天的事情，而是属地的事情。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心里非常的伤痛，因为在我来之前，就这一次，我九月初来的之前，在西雅图有一间最有名的美国教会。其实上帝非常恩待这间教会，非常的祝福他们。他们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人家里开始的，18年之内，礼拜天的聚会，他们统计每一个礼拜天去到那个教会的聚会的人有13000人，这么大一个教会。结果呢，他们的牧者跌倒，为什么呢？他用教会的钱买他自己的名声，这个事情变成当地的大新闻，在电视上也报道，在报纸上也报道，给很多人看笑话，给教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名声。我们要常常为这些传道人祷告，真的，我们希望我们的传道人来到我们的中间的时候，他真正是传上帝的话语。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他就说这边讲到说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换句话讲谁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呢？我们要特别解释一下。当我们解释完了以后，使徒保罗就用你们跟我们 OK， 那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指到那些在腓立比教会忠心服侍主的人。那你们呢？你们就是知道这些在基督十架的仇敌。那到底谁是基督十架的仇敌？很多人对这一个名称到底是代表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圣经学者说这个又一定是那个逼迫教会的人，可是另外有人说不一定，他们觉得这个是在那边打着救恩的招牌，唱着十字架的高调，可是却不是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些人。 今天如果我们看看这个社会，其实也是有很多人，他们可以挂着教会的招牌，可是他们不讲圣经的真理。我讲到这一点，我就特别的想提醒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学生们，你们将来毕业，你们一定会换个，为了工作一定到不同的地方去。我深深的盼望你们能够非常的清楚，一定找一间非常信仰非常纯正的教会，因为在纯正的教会里面是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会，是讲圣经真理的教会。这边告诉我们说，在这边讲说有许多人行事，换句话说，做这些事情的人不只是少数几个，有非常非常的多。在今天的社会里也是一样，很多很多人就是把别人要带入歧途的。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非常的清楚，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这间教会，明白他们的信仰信条是什么，我们明白他们在这边做的是什么。好，那这些基督十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下一章，使徒保罗在十九节就把他们的结局讲，用了四点解释的非常清楚。他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常常觉得使徒保罗他讲的话真的给我们心里带来很大的震撼。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非常非常注意使徒保罗讲的这四点。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十架基督十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第一个结局就是他们是沉沦的。当使徒保罗站在一个勇士的眼光，他来看这些人，他说在勇士里面他们是毫无盼望。他们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很清楚。不过一件事情我们很清楚的，就是他们一定是沉沦的，而且我们知道将来他们一定是跟神隔离的。那第二点，使徒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属天的盼望，所以呢他们就以他们自己的肚腹当作他们的神。这个肚腹这边的意思是代表我们肉体一切的欲望。这句话说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欲望变成他们的主宰，他们的欲望控制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欲望带走他们的所有的心思意念。他并没有讲说这些欲望是什么，有的可能是追求欢宴醉酒，有的是可能是好色邪荡，有的人是情欲享受，有人是为了名声，有的人为了钱财，有的人是为了权力。这些人的欲望变成他们的神，让他来控制他们的一生。第三点，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其实很奇怪，羞辱跟荣耀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字，可是呢他们居然把一件认为可以羞辱的事情，他们变成一认为当作一件荣耀的事情。一件羞辱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变成荣耀的事情？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真的这个时代就是在一个扭曲神话语道德标准时代。今天的同性恋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州被认为合法化，我所居住的地方华盛顿州就是其中的一州。在几年以前，当华盛顿州通过了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的时候，那个时候州长是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我记得他在选举的时候我特别去选他一票，后来他当选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终于有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来做华盛顿的州长。结果当同性恋的这个提案被通过的时候，这个州长要签署，他就在新闻上发布，他说他 感到无比的光荣，华盛顿州居然通过了这个议案。然后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无比的荣幸，居然可以签署这件事情。我当初听到他讲的话，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怎么可能这么不看重神的话语呢？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无论你在学校里还是你在工作场合，如果你要公开反对同性恋，你会受到很多人的指责。可是你知道吗，基督徒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蒙召是什么？我们是蒙召来跟随主的，我们蒙召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神的话语，这个是永远不可以动摇的。第四点，使徒保罗说他们的心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他们没有属天的盼望，所以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地上的事情，地上的事物，他们所挂虑的全部是地上的事情。在当年有这么多的人是这个样子，在今天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有不知道多少的人，他们所挂虑的、所想的、每天所思考的全部是属于地上的事。好，再来一张。好，那我们当使徒保罗讲完他们以后，他回过头来说我们，第一句话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刚才讲了他们那些人是属地的，可是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是属天的。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是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过犯的时候，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神的家、神的国就是我们的国，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这边说国民的意思其实是应该是说公民。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今天我们是活在地上，可是我们的国籍是在天上。对在北美的华人来讲，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一个公民代表了什么意义。公民代表了我们有某种特别的权利，比方说你若是公民的话，你就在这边可以有投票选举的权利，如果你是公民的话，你将来像我一样老了，你就有这个医疗保险啊。所以公民是代表一个特别的权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天上的公民有什么权利啊？天上公民有什么权利啊？和神同在，讲得非常好。如果我们不是天上的公民，我们根本上不了天去的。 OK， 这是一件事。我相信天上绝对没有观光的签证，也没有旅游的签证，我们不可能买一张票去那边观光一下，不可能的。 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是天上的公民。好，第二点他讲到说，他说刚才那些人呐、啊，他们的结局是沉沦，可是我们是在干嘛？他说我们在等候救主。哇，这边讲到说，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有一天他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是主耶稣亲口允许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也是使徒保罗盼望，他在等候救主。换句话说，当救主我们的主耶稣讲完了以后，他就等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你们等候吗？等不等候？等候。对，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其实在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很多的教会都把它列在信仰告白里面。为什么基督再来信仰告白一定要放在每一个教会的信仰告白里面？到底有多重要？ 我今天在组织学的讨论里面，我把它放了，放进去，你们可以讨论。我在这边呢，我给你们稍微提供一点点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救恩呢，上帝的救恩实在是很奇妙。当初他设定了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他告诉了犹太人，他不只是告诉他一次，他经过先知各种方法来告诉他们，可是呢，犹太人听到了不知道多少次，可是还是不懂，对不对？好，其实呢，同样的，其实上帝到了最后设计这个结束，你知道吗？所有的罪恶有一个结束篇呢，这个结束篇就是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要结束。他再来，他要按公平和公义来审判世人。主耶稣的审判一定是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他不但是完全的神，而且他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自己经过我们的痛苦，他经过我们的困难，他来审判我们的时候，他完全经过我们所有面对所有的难处。所以当我们主来审判的时候，他可以按照公平公义来审判我们。好，那这边想说等候救主，那我们基督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接受审判吗？要不要？OK， 我想，也许我以后有机会应该跟你们多讲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他坐在白色大宝座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经过审判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 okay，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审判的。那我们不需要战战兢兢在那边等候审判，那我们等候什么？我们在等候什么？这边告诉我们很有意思，等候什么东西？你看，他说你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换句话说，我们等我们的身体复活。哇，你知道这个改变形状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改变形状有点这个叫重新设计的意思。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完全改变一个不同的形状。改变成什么样子？改变是跟主耶稣相似的样子。哇，这个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看圣经跟我们讲了多少遍，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像复活的主。你能知道像复活的主是什么样子吗？还是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到了那天我们就知道了。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将来的身体是不会朽坏的，不会衰残的，而且是带有荣耀的，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不晓得你们听到这边讲到说那卑贱的身体，我不知道你们听到你们对这个 term 有什么感觉哈？像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就知道当你年纪大的时候，耳朵不行，眼睛不行，记忆力不行，然后呢体力也不行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身体怎么那么软弱，你想做的事做不到，心有余力不足，然后呢常常丢三忘四。但是感谢神，你知道吗？当人都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结局却是完全不一样。这边说他要用他的大能把我们的身体完全改变过来。哎，你们兴不兴奋啊？你们好不太兴奋呀！哎呀，我兴奋的不得了，你知道吗？因为
兴奋，
昨天跟他们家庭团聚出去走一走，回来，哎呦，我累死了，坐在那儿，就在想怎么那么没用啊！哎呀，可是你知道吗？没关系，将来有一天，上帝来了，主耶稣来了，我的身体要改变，再看呢，就是不衰残。这是强壮，哇，多好啊！真正我们的身体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就跟真正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清楚。它是为什么圣经一直描写说是超乎我们能够懂的，我们根本不能懂。 OK，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啊。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啊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说，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你们想不想知道将来复活身体什么样啊？他告诉我们说是强壮的，哇，好不好？强壮的好不好？强壮的好啊。还有呢，荣耀的，哇，更好。然后呢，不会朽坏的，换句话说，以后再也不会，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疾病，不会有病痛，都没问题了。哎，弟兄姐妹，多好不好啊？好 ，OK。虽然我们在地上，虽然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会有苦难，可是你们知道吗？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哎呀，就说这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生这个病？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件事情，神都有美意在里面。今天早上，我请一个姐妹来给你们做见证 ，OK？ 然后这位姐妹她刚刚经过了不久以前经过了她身体各种的难处，她我们非常欢迎长姐姐妹来给我们做见证，长姐。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常洁，经常的常，圣洁的洁。今天我的主题是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是圣经里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句子，因为它提醒我，虽然难处很多，虽然可能晚上很绝望，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早上起来你又重新欢呼。我首先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自己是1999年来到美国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我当时也是毕业以后就留在了美国工作，很顺利的在一家制药公司工作。之后的话，因为在校园团契里面我认识了主，所以就接受了福音，到公司上班的时候就进行了受洗。刚信主的时候心里特别的火热，那个时候觉得没有任何难处可以阻拦我对神的爱，甚至觉得神可能会把我送到非洲去拯救没有得救的灵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神给我的工厂就在我的家庭里面，就在一个最不起眼可是最难征服的地方。我的先生他以前在北京是做法律工作的，那当时他因为爱情而抛弃了一切，同我来到了美国。他多年对艺术非常的钟爱，所以来美国以后就转学了艺术。当时的话，我们是打算学完以后回国，可是他回国以后正好碰见北京的非典。我回去探亲的时候也发现国内是物欲横流，滚滚红尘，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抵御，我肯定会抛弃我的信仰去追逐名利，所以我当时决定还是回到美国。然后我的先生又再次把他优越的工作放掉了，一起来到了美国。当初我们也不清楚神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样的，可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有供应。后来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可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办法来帮忙，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的先生当时在读博士，他就把他的博士学习停住了，然后在家带了小孩一年。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尝试，希望能够为主做工，但是神当时并没有开门。到2009年，我们迎来了第二个孩子，就是我们家的 Gracie， 我们真正的考验和苦难就开始了。老二 Gracie 刚出生的时候，到第二天医生就发现他开始抽搐，后来做了一番检查以后，发现他1/4的大脑是已经坏死了，医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觉得可能是在我肚子里面时候就发生了中风，然后他医生也说不出来他会怎么样，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有残疾的孩子，那也有可能他会完全的恢复，所以主要是要看时间来说明一切。当时给我们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和先生，我记得我们当时真的是抱头痛哭，因为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然后看着别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领走了， 我们的孩子却在特殊护理的地方啊，一直接受各种各样的测试，浑身都插满了各种试管。可是在患难的时候，神的存在是给我唯一的安慰。嗯，我当时也开始怀疑神对我的爱和保守，可是我也深深知道，凭借我自己的智慧和我的理解，我不能否认上帝是存在的。嗯，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不知道上帝会什么时候或者是否医治我的女儿，可是我心里面非常的平安。我觉得神不会丢弃我们，一定有他的医治。我记得那时候每次去教会听到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抱着小小的 Gracie 跪在神的祭坛面前，真的是真的是恳求主医治他。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牧师也给了我很多的安慰。当时就凭借信心，一天走一步，每天给他喂两次药，一直这样走下来。但是感谢主，两年以后他就完全断药了，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发育的迟缓或者身体的不便。刚刚我们缓了一口气，然后他的皮肤病就开始发作了。这个照片可能不太清楚，他身上当时浑身都是疙瘩，然后到处看了很多的专家，最后一位中医确诊他是叫异位性皮炎，是湿疹里面最厉害的一种。这种病有时候会跟随人一辈子，也有可能将来会缓解，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可是 Gracie 他就每天都在抓挠自己，尤其是到晚上他没法入睡，他必须要我们不停地给他这样不停地抓挠几个小时。我和先生就只能轮流去照顾他，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因为要不停地给他，不能停下来，否则他就会哭闹。几个小时以后简直头皮都是发麻的，人整个人是漂浮状态，可是我们还是第二天要照样上班。这种巨大的痛苦整整折磨了我们一年，然后慢慢终于他的皮肤开始好转了。可是就在我们打算舒一口气的时候，我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身体的问题，后来被确诊叫做副神经节瘤，需要做手术。我的这个瘤子长的位置非常的险恶，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血管，所以手术里面很容易大出血，然后它也在我的胃后面靠近很多内脏的地方，所以医生说我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希望我把后事都准备好。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因为作为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去见上帝，我其实非常的喜乐，可是看着自己的两个幼小的孩子还有需要照顾的老公，也非常怜恤他们的需要，但是心里面还是有深深的平安，我觉得自己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还是很冷静的把遗嘱各方面的事情都处理好了，然后我自己就一个人去到旁边的 IU Indiana 州去做手术。当时选择一个人去是因为不想让我的先生和孩子跟着我白白的奔波。那感谢主，他挽救了我的生命，今天让我又回到了大家的中间。可是手术完之后的那个综合症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我当时就一直腹泻，整个人瘦了40多磅。大家看见我本来就已经很瘦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还有40多磅可以 lose。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的抑郁啊、记忆丢失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甚至不觉得我可以再回来上班。那当时每个月的收入也是靠我在公司每个月去申请，也不知道下一个月是否会批准。可是当神把我一切的能力都拿走的时候，我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安静等候他，每一天走一步。那感谢主，他居然让我的公司愿意等候我一年多，一直把我的工作岗位为我保留住，这个在现在这么困难的经济状况下是一个奇迹，各方面的供应也从来都没有欠缺，所以神的供应和信实在我患难里面是非常的真实。当我身体慢慢恢复，经历一些苦痛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的灵魂也出了问题。因为做了十几年的基督徒，我开始信仰宗教化了，各种属灵的书都进不到我的心里面，就是不温不火的那种状态。 后来我在发现自己潜意识也开始在埋怨和躲避主，理智上虽然知道有神，可是心里面却开始远离他了。然后后来我和先生也经历了一场婚姻的危机，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老我是非常的强烈，神耶稣并不是我的主。然后我虽然这么多年自以为还很虔诚，其实都是靠着我自己的血气和理解来跟随主，所以我重新下定决心，重新来认识他，重新来追求他，然后我的心突然就软化了，我的心里面又重新有了那种喜乐和热情去追求他。我也意识到神并不需要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他，他真正希望的是我来真心的认识他，花时间单独跟他在一起。所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难得早起的人，可是为了早上单独跟神在一起，我就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上起来跪下来向神祷告，然后再准备好纸和笔记录下来他对我所说的话。神是很愿意和我们说话的，只要你打开你的心，你可以听见他对你说话。那我自己走过了这一系列的打击，我真的认识到和神在一起的时间才能够使我坚强。我可以立即接受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也相信神在看顾我，虽然我看不见他，他一直都在看顾我。我现在周围的难处有一些是解决了，有一些还在继续。我也知道不应该期望生活中是 trouble free， 就是说好像认为不可能有任何患难的。神为我们每个人都打造了我们该有的培训计划，而这个计划是考虑了我们的弱点，也体谅了我们的力量，为了让我们更像耶稣。那既然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归宿不在地上，其实我们吃一些苦受一些罪又怎么样呢？至少圣经说我们这些得到安慰的人将来可以去安慰那些在各种患难中的人。我们既然是耶稣的精兵，我们注定就会和周围的环境和难处要征战的，即使再难，结局已经是知道的，那就是主已经战胜了一切，他在天堂等候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生也许就是一本惊险小说，里面险象环生，可是结局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即使经过再多的磨难，我们最后也是胜利的。所以我现在想鼓励大家的是，你要仔细的思考一下，是不是你的一生是放在耶稣的手里面，还是你在牢牢的掌控自己，以至于圣灵都无法在你的身上做工。你要真正的问自己，耶稣是我的主宰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会怎样去行？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能够从心里发出赞叹，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你还是愿意在自己的苦难里面，在自己的那种苦毒里面不停地打转？我希望今天我的信心能够鼓励大家，不管你的一生里面充满了多少的患难，充满了多少的曲折，可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最后，然后以后我们都在天堂相聚。谢谢。
你喜不喜欢长杰姐妹做的见证？喜不喜欢？喜欢。OK。我记得她在动手术之前，我们弟兄姐妹全部聚在这边为她祷告。长杰姐妹是我认识的姐妹里面一个是非常非常independent 的一个姐妹。她在刚刚在分享里面两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第一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当我们遇到患难，一个基督徒遇到不顺心的时候，跟不是基督徒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当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可能就怨天尤人，还是就认命。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所以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虽然在别人看起来是非常不好，可是上帝一定有美意在里面。这个美意是让我们学习一件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我想长杰他经过了这么多的难处，实在是真的很不容易。你想他那么瘦瘦小小的，还瘦了40磅，你能够想象是什么样子吗 ？OK， 可是他今天可以站起来，跟大家做见证，是因为 我相信他上帝给他的功课，他是真的学到，他学到了，就是我讲的第二个真正的亲近主。我们基督徒当久了，赞美主，感谢主，每天放在嘴巴里，可是我们真的心里是真的这样想吗？我们是真的把主当作我们的主吗？当我们每次叫他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把我们的主权交出去吗？在这个福音信息系列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第一件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可是我们把自己舍掉了，一分钟以后又把他拉回来，为什么？因为什么事情我们喜欢自己来做主，自己来做，然后让把主耶稣请到我们的客厅里面啊、做客人，有需要的时候问他两声，你看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啊？讲完了以后还是我们自己做主，在大概半个月以前吧，长吉姐妹在我们中间，她另外做了一次见证，我真的很好，我就觉得我们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自己要亲近神，自己从那边领受他的话语，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力量，他真是我们的避难所，他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问题是我们从来不求他，我们每一次想到的就是自己。好，我盼望这个长杰这一次的分享能够真的对我们弟兄姐妹带来很多的帮助。好，下面一个，我们学到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二十节，下一章。好，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再来念，再把这一件事情再念一遍，好吧？来，我们一起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好，这边你看，你们看到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我们等候救主，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哇，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渴慕，充满了盼望，他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问你们，一个人什么样的人会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我记得在前两次跟你们分享信息里面的时候，我们讲到使徒保罗说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然后他后面怎么说？他说不但为我存留，也为那些爱慕怎么样他显现的人。什么叫爱慕他显现的？就是盼望主再来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谁会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在这边说这个等候这两个字，不是坐在那边玩你的 iPhone OK 不是的，也不是去 check 一下 email 有没有写是什么东西。这个等候其实是把脖子伸出来，眼睛全神的贯注的在盼望。如果这个等候是这个意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情，什么人会这样子盼望他呢？对，好，我觉得圣城回答得很好，是爱主的人。那我想问你们，一个人每天在忙着世上的事情，从早上忙到晚上，气都喘不过来的人，他会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吗？还是每天这个人心思意念全部都在他的事业上，在他的钱财上，在他的名声上，这人会等候救主的再来吗？这时候保罗在干嘛？保罗在被关在监牢里。当一个人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你会不会盼望主耶稣再来？会呀、啊！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啊，真的别的时候吃到鱼满楼吃饭的时候都不会 ，OK？ 什么时候会？哎呀，人家骂你了，受委屈了什么？就说主啊，你再来，为什么？替你抱不平啊，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为主受苦，那弟兄姐妹叫他为主受苦，哇，一听就赶快问为主受什么苦啊？先搞清楚一点。我在这边想跟弟兄姐妹讲一个故事 ，OK？ 这个故事是我自己让我心里很受感动的故事，我盼望也让弟兄姐妹懂得什么叫做为主受苦。 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认识我在西雅图的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是神借着神保罗牧师开始的 ，OK， 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大概有一些人也认识神保罗牧师，那有些人甚至到网站上去搜索他的讲道去听他的讲，因为沈牧师是一个非常有讲道恩赐的一个牧者。可是沈牧师年轻的时候，听说非常的凶，凶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凶到他只要去上课教神学院的学生，所有的学生都吓得发抖，因为他太凶了。OK， 所以他们天天就希望说：“哎呀，这个沈牧师最好是脾气小一点啊。”我们中间很多人认识高牧师，若你们去问高牧师，他就知道，他一听到沈牧师就发抖的字。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沈牧师脾气以前有多坏啊。西雅图的教会是他开始的，那我呢后来我去到西雅图的教会，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很多年。后来我去服侍的时候，其实沈牧师已经离开了，可是因为他很关心教会的事情，所以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那我很感谢神，就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所以还蛮慈祥的。所以呢我们在电话里常常聊教会里面各式各样的事情啊，后来很熟了，他常常回到西雅图来，他来到西雅图就住在我家里。那个时候后来他来到西雅图住在我家的时候，沈师母已经过去了，那陪他的是他的女儿，他有一个女儿啊，是做医生的。OK， 你知道，你招待沈牧师招待什么都可以，他很随便很随意的。可是他女儿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女儿管得很凶，每样吃什么东西他女儿都要管的，因为他要好好的照顾他爸爸的身体。OK， 所以其实接待他们其实是一个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的恩典啊。我太太每次在准备给他们吃什么的时候，然后先跟他的女儿沟通一下，今天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蛮有意思的。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说，那时候沈牧师沈师母已经过世了 ，OK， 所以他就一个人。当沈牧师过世了以后，沈师母过世了以后，就有人跑去问他说：“沈牧师啊，你这样到处跑不好，要不要帮你找一个姐妹来照顾你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说我帮你介绍个女朋友好不好？沈牧师很不高兴，他说：“圣经说，结婚是二人成为一体，不只是在这个世上一生的事情，而且婚姻是带到永世里面去。”他说他将来他会见到沈师母的，他不会跟任何人有任何的关系。OK， 所以呢，他常常跟自己讲，他常常也跟弟兄姐妹讲，说他一定忠心的，到了天国就会见沈师母的面。可是你知道吗？人老了，又没有老伴儿，其实蛮孤单的。虽然有女儿常常陪着，可是他还是蛮孤单的。所以他有时候住在我那边，他就跟我聊天。他有一天就跟我聊到他怎么样追沈师母，你们要不要听啊？这个很难得哈，因为你知道吗？他都可以当你们的祖父母了，祖父那一辈的哈。你想想，哇，你祖父当初怎么追祖母的啊？那他不就这个年龄？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他怎么追沈师母呢。他说那个时候当传道人啊，不能跟现在一样，那时候传道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的。在他们老一辈的时候当传道人，甚至连电影院都不可以去的，就是让不要浪费他的时间，要好好的这个啊帮助弟兄姐妹什么之类的。所以呢，那对自己的生活非常非常的严谨，要求也很多。那今天看到沈师母，他很想追，怎么追呀？不能跑去追说，哎，我要追你好不好？那这不行的。他就想来想去，说怎么去追他呢？就他发现有一个方法，就是那个沈师母很喜欢踢足球， 不是 American football 哈，是 soccer。OK， 那神父很喜欢踢足球，那常常去踢足球。你知道沈牧师啊，他真的很聪明，很能干，可是大概没有什么运动细胞，其实是笨手笨脚的。可是因为沈师母很爱，他就报名去参加这个football， 参加足球。那人家呢就分成两队踢足球，人家跟着球跑，他就跟着沈师母跑。沈师母跑了哪，他跟到哪。你说你沈师母跑哪，你跟哪干嘛？你知道他干嘛？他保护他。你讲的没错，真的保护他。踢球会撞的，你知道吗？尤其他们跟那些西国的宣教士，你知道美国人有时候很大，块头很大，他们球一来一撞过去，他就很心痛沈师母。只要有人跑过来要撞他，他就把身体这样顶过去。然后呢，他就自己被撞得四脚朝天。人家都很讨厌他，说你这个人怎么打球不会打？有时候自己的同伴来，你还那边挡来挡去，没有人，人家看他笨得不得了，不晓得他在干什么。可是你知道，谁知道？沈师母知道。他每一天打完球以后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腰酸背疼。可是他心里呢充满了喜乐。他为什么充满喜乐？因为他的痛啊，本来是应该痛在沈师母身上的，他痛在他身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爱是愿意付代价，爱不是放在嘴里的。你当真正的爱，你就愿意为他受苦。所以你知道吗，使徒保罗讲的真的很有道理。他说我们要，他为了要更认识主耶稣基督，他说他愿意跟他一同受苦。有时候我们不懂啊，老以为受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基督的八福，你们知道什么叫八福啊？第一福是什么啊？贫穷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好，那第八福是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我告诉你，其实为主受苦是一种福气，是你真正主看重你可以为他受苦的时候，是一个福气。我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有机会来查这个基督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福气。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老以为我们为主做了一点点什么事情，觉得哎这样那样那样，可是你回头想想看，其实上帝根本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上帝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我们好。我盼望今天这个福音的信息的系列，让我们对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让我们真正能够爱主，真正能够愿意为主受苦。如果真的主愿意让我们为他受苦的话，这是一个无比大的福气。将来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赏赐是绝对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爱你的儿女们。我们也盼望今天早上圣灵自由地在我们中间运行，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感动，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家里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让我们的眼睛不只是看到地上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只是挂虑到地上的一切的万物，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天国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恳求天父帮助我们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学习好好的爱主，学习好好的跟随主，学习做一个合你心意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祈求仰望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